大家好，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，欢迎收听华尔街见闻。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在空中、跟大家相见、听我的声音、我们聊一聊这个软性的财经议题。15号当天的傍晚，台电有四部重要的发电机组、密集出现跳机，那加上入夜后没有太阳能光电，供电吃紧，备转容量率、就只剩下不到 3%。 那台电呢，本来一度备妥北台湾停线电的计划、就因为机组跳电、没有足够的备转容量。那还好台积电呢、把所有、国内紧急柴油发电机组上线来供电，暂时稳住了。那虽然台电对外声称供电已稳定，可是从这一次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，确实蛮让人紧张的。那台电原本预估最大供电是4062万千瓦，最高用电是3500万千瓦，这样看起来应该是不会、停电或限电啊。但是因为突然四部机组的跳机，那加上地震毁损的和平电厂也还没有归队，结果然后这个太阳能 发电你办完以后就归零了嘛，所以这个供电的部分就告急了、这个影响好像也蛮大的。那傍晚15号傍晚是5点42分的时候，大潭 CC8 发电机组跳电，影响供电能力是110万千瓦。那接着明潭的 G4、G5、G6 在傍晚6点16分又跳电，就影响了供电72万千瓦。那因为傍晚之后是用电的高峰啊，所以机组的跳电啊，应该说跳机啊，让台电措手不及。那紧急调度的情况下还跟台积电求援，台积电自备的36万千瓦的柴油发电机，还有核二核三的柴油发电机都上线供电，才让整个供电稳定下来。这算是2022年3月3号大停电之后台湾最接近大范围停电的一次了。那4月3号花莲的大地震，和平电厂地震损伤暂停发电，到目前为止就是到15号当天都没有归队嘛，所以确实加重了供电的一个负担。那因为天气明显转热啊，大家开始开冷气，对不对？就我自己也是都开始开冷气，那这个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那台电一直说哎呀这个在掌握之中啦，可以预期啦，但是我在想的是还没有进入夏天就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那真的进入夏天以后怎么办？所以台湾缺电的问题有没有浮现？肯定是有，而且备转容量大幅度的一个下滑也接近了偏红灯。虽然没有出现电网的崩溃，可是这个问题会不会越来越严重？那目前这个还有一些机组还在睡休，那加上这个气温开始转热了，我相信这几天大家有感觉到，尤其是这个周末我就觉得特别的热，穿短袖就已经就还是觉得热，还是觉得热，都必须要开冷气了。那台电网站的数据备转容量 5%， 根据这个了解这个台电的受访者，一个电力工作的受访者说，实际的状况可能更糟，可能更糟。那当然对台电来讲，这个明潭的这个抽蓄电厂这个456号机的一个故障就会让其他电厂的负担更为沉重。那加上这个有些火力电厂已经变成燃烧小宇宙了，比如说新达电厂它的这个功率已经超过 100%， 达到101了。那新达电厂另外的4号机也达105，南部电厂1号机104，2号机 100.3， 3号机更飙到106。那海湖的 这个燃气电厂一号机达到 100.8， 二号机 100.3， 新源燃气电厂达到105。那石门水库的蓄水量又只剩 24% 左右，结果一号机是水力全开，让整个发电功率达到 96%。 那这么一放水，会不会又增加了桃园地区缺水的隐患？那这个大潭明潭的跳机，基本上现在等于 你全力开启这个蓝莓的火力电厂，那这样其实也很不环保嘛，是不是？哦，那当然大地震有一部分的影响，哦，一部分的影响，因为大地震让机组跳机，还有一些还没有办法这个修理后能够正式上线。哦，那当然就台湾来讲，哦，台湾在去年总发电量是2821亿度，那较前一年是减少了60亿度，减幅大概 2.1。 那就发电占比来讲，蓝莓是最高的，占大概 42%， 那再生能源只有 9.5 不到，核能大概 6.3， 那燃油是 1.34， 水力的部分是 1%， 那另外的部分还有燃气，就天然气的部分大概占 40% 左右。所以很明显我们现在的发电的主轴还是在火力发电跟天然气嘛，火力发电跟天然气嘛。那火力发电当然就会产生环保的问题，空污的问题嘛。那天然气因为是进口的，可能也要担心会不会有进口来源的问题嘛。那所以你如果要提高再生能源的一个比重，以目前来讲其实不到 10% 啊。那因为再生能源风力发电啊， 光电啊这些，哦，这比重都还拉不上来。那生殖能跟地热那更不用讲，那占比都不到，连 1% 都不到，哦，所以怎么样增强这个再生能源？那现在离岸风场，哦，已经陆续这个并网商转了，哦，已经陆续并网商转，像这个以2023年已经完整并网的风场有海能，还有大彰化西南第一阶段，那台湾四座离岸风场已经开始并网商转，除了我们刚才念的两个之外，还有海洋跟台电一起，那大彰化东南允能一起，还有彰芳暨西岛，有没有可能在年底完成并网？这可以持续的来追踪。那这个沼气发电呢，还有生殖能发电，这带动生殖能发电这一块能不能尽快的拉上来？那因为要靠水力发电，那还会影响到水情的一个部分，哦，所以再生能源未来的一个规划，目前是希望到2029年的时候会达到2022基准年的3倍，那到底能不能达到目标也有待观察。那所以目前整体能源的一个状态看起来，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，因为以目前用电来讲，当然科技啊工业用电这个占比是最高的，那这个部分对用电的一个需求其实相当的大，那加上未来如果又要推电动车，哦，电动车未来发展起来以后对电力的一个需求也会攀高啊，那这个部分到底怎么办啊，哦，那因为阿联这个大家的共识，2030年再生能源发展目标，台湾有没有机会在2029年达成，哦，减煤蒸汽展绿非核，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一个方向嘛，哦，那 COP28 提出的能源效率改善的目标，哦，那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改善率从 2% 拉高到 4%，哦，那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当然希望持续往这个方向努力啊，哦，要不然未来只要地震啊跳机啦，啊，哇，这个是不是又要来一个全台大停电了，哦，那我们回顾一下303，就2022年3月3号， 这次停电其实造成产业界的严重灾害、哦、包含半导体、光电、苹果供应链受创，那晶圆代工厂台积电、联电、面板大厂群创、友达、彩晶也因为台电降压的影响、哦、厂务设备、啊、跟生产机台都受到牵连。这个是新达电厂、哦、因为供电瞬间的降压、哦、导致电网减少三分之一的供电能力，因为发生这个开关厂的一个事故、哦、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故，结果导致产业严重受创、哦、损失上百亿、哦、损失上百亿，所以供电能不能稳定、哦、这个确实会影响到台湾未来产业各相关产业的一个发展、哦、各相关产业的发展其实不光只是科技、哦、你连这个传统产业、哦、石化、钢铁啊这些、哦、这个都会受到影响、哦、肯定都会受到影响。所以从这个3月3号的停电、啊、我们讲2022年这个、哦、就凸显了台湾供电不稳的危机、哦、那在台湾你每一秒都要维持供电稳定完美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半导体产业、哦、那不断电系统当然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、哦、不断电系统就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那你不断电系统你要才能确保半导体生产高品质，对不对？不断电系统不是只有停电的时候才使用 哦，因为台湾电力系统的电压的频率不稳，那为了避免电力波动这个影响到生产的品质啊，半导体厂关键设备啊都是不断电系统哦，那采用不断电系统24小时动作、哦、才能这个稳定生产、哦、所以台湾肯定是全球半导体不断电系统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嘛，对不对、哦、那当然不光只是这个因为高精密、哦、那跳电一秒都不行、哦、跳电一秒都不行、哦、你断电到启动、哦、要在 0.004 秒以内、哦、这个变得很关键，所以未来在缺电议题可能持续扩大的情况下，哎 ，UPS 不断电系统应该也是大家可以去关注的一个主轴、哦、那另外一个，当然最近我们在看、哦、台积电、哦、透过这个包下这个卧旭啊，哦，离岸风场的一个电力，哦，它这个是跟沃旭签订20年的购电合约，也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企业购售电的一个契约。那沃旭其实携手台企跟新能公司啊，打造台湾首座大型的离岸风场，这个世界级的输电系统，世界级的输电系统。那所以呢，未来这个风力发电也是值得可以持续关注的一个一环、哦、持续值得关注。那当然如果你对这个不管是从这个 UPS、哦、就不断电系统，还是从这个风力发电、哦、这个主轴去出发，想要去了解、哦、台股当中有没有可以顺势搭上话题的股票，那就欢迎大家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、哦、小老鼠 GP520。 那我们在盘前会帮各位做一个国际金融市场的重点整理之外啊，盘中的大人有大量的这个标股抢先报、哦、跟大家分享。那还有盘后、哦、我们会针对主流产业的部分、哦、让各位领先掌握未来的产业变化。那这些资讯都在我的 LINE 当中会分享给大家，所以鼓励大家加我的 LINE 小老鼠 GP520、哦、那我们今天也谢谢各位线上的收听，我们明天见。